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人和他写的一本书。那相信这位作家大家都很熟悉哈，他是 C.S. 路易斯，是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文学教授。他一生写过很多本书，那其中他有三本书啊，就是被评为是影响基督教世界的100本书中的有三本，他一个人写的占了三本。大家知道是哪三本吗？啊，对，纯粹的基督徒，还有今天这上面写的魔鬼家书，还有一本是一系列是纳尼亚传奇。那魔鬼家书呢，其实是很适合我们这个初信者来看的一本书。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一个魔鬼的一个叔叔，他叫 Screwtape， 也可以翻成赛出格，也可以翻译成斯库鬼。他呢教他的侄儿，他有个侄儿是一个小的魔鬼，刚刚入行，他要教他怎么去迷惑基督徒，来远离这个神的道路，然后受魔鬼的控制。里面总共呢写了31封信，那每一封信里面都会用这个很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告诉他这个基督徒当时正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你可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诱惑他。我这里简单的给大家举3个例子。他第一个场景呢是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图书馆里面看书，他想要思考人生的意义，就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正在思考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个已经快到11:30了，要吃中饭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叔叔就教导这个年轻人，你呀、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去跟他讲说你这样思考是错的，你只要提醒他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现在吃饭的时候，先去吃饭，吃完饭你会更清醒。大家的经验是什么？吃完饭你是会更清醒吗？不会的吧，吃完饭的话这个血液都到胃里面去了，就没有更多的心思来思考这个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呢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基督徒刚刚信主了，他说这个基督徒呢坐在那儿，然后他在左看右看，我看周围的这些基督徒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光景。然后呢这个叔叔就教导这个他的侄儿，就说你让他去看，专门要看周围的人他们身上的缺点，比如说那边那个戴高帽子的一个女士，她虽然这个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但是她平时特别爱打桥牌，常常彻夜打桥牌，被桥牌所捆绑。她说那边一位胖胖的一位男士，他呢是一个守财奴，特别小气，就让他看到周围人的缺点，让他呢不再被这个基督的认为这个周围的人都是不配的，让他认为做继续做基督徒是不值得的一件事情。第三个场景呢是在家里，那他的妈妈，他信主之后一个初信的基督徒，他为他的妈妈祷告，然后这个魔鬼就要诱惑他怎么想呢？可以为你的妈妈祷告，但是呢你可以很抽象的为他祷告，就是说比如说保守你的灵命啊，更加的近身与主的关系更近，但是妈妈有一些需要，比如说现在冬天到了，前两天一下子降温20度，你有没有考虑过要给妈妈去买一件冬天的衣服啊？你有没有关心妈妈最近好长时间都没有吃到好吃的？也就是说魔鬼在这里教导他说，你只要关注妈妈属灵的需要，但是你生活上的那些需要你可以不用去管，这样实际上也会造成呢在基督徒在家里面这个家人之间的一个不和。所以简单列了这3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呢魔鬼在不同的情形下面都会要利用来诱惑我们来远离神的道，让基督徒的耶稣基督的身体之间呢产生猜疑，从而呢远离神，从而成为这个魔鬼的俘虏，成为魔鬼的奴隶。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其实就跟魔鬼家书很有关系，因为今天的这一次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圣灵带领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这魔鬼家书里面的这个31封书信里面有31个策略，我相信 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40天，肯定也不只只是40个魔鬼的诱惑，是吧？那今天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的魔鬼只有3个诱惑，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很熟悉了，对吧？第一个诱惑是什么？石头变食物，对不对？那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人活着不光是靠食物，要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第二个诱惑试探是什么？这所有的权柄荣华都在我这里，你来向我下拜，这一切都是你的啊！但主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我们要单单的敬拜神，对吧？那第三个试探是什么呢？对，到圣殿的顶上，你跳下去，那个圣殿大概有30米高，跳下去的话可能就粉身碎骨了。他说经上不说了吗？耶和华的使者会托住你，会保护你的，你跳吧，没关系，神肯定会接住你的。但神怎么说？耶稣怎么说？不要试探你的神啊！感谢神。所以今天的这个3个试探啊，其实跟上一节的经文是很有关系的。上一节的经文我们讲到的主题是说神的儿子，2种意义，一个是说他是代表以色列，是真的神的儿子，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以色列在旷野40年，他屡屡的是试探神，违背神的，背逆神，违背神的旨意。但是耶稣基督在旷野40天，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没有经受住了魔鬼的撒旦的试探，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他成功了，胜过了试探。虽然以色列人神的儿子他们是在旷野40年是失败了。第二个意义，我们说耶稣呢，他也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第二个亚当。亚当当年在伊甸园里面，他没有经受住魔鬼撒旦变成蛇那样一个诱惑。什么诱惑？他说那个果子你吃了，是吧？不一定真的会死，吃了你的眼睛就会明亮，就像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那当时的这个夏娃亚当他们就没有经受住这个诱惑，就犯罪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第二个亚当，他却经受住了魔鬼撒旦的试探。所以呢，我们这个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无论是作为代表过去的以色列，还是代表第二个亚当，他都经受住了魔鬼的撒旦的试探和诱惑，他成功的通过了神的考验，他可以去完成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所以今天的这个讲到的提纲呢，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呢，我们都是根据经文分成1、2、3。今天我们就讲2点。第一点呢，是我们看什么是试探；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胜过试探。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试探来自于谁，试探的双方是谁，就是试探者和被试探者是谁。首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40天，我们的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呢，很显然是魔鬼在试探耶稣。魔鬼不仅仅是在试探耶稣，他也试探人。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5节有讲到，他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这个诱惑人的就是魔鬼撒旦，因为魔鬼撒旦他从开始就是撒谎者的父，他是诱惑人的，也是控告人的。我们再往下看，那魔鬼来诱惑试探人的话，最开始那个人就是夏娃。我们刚才也讲了对亚当夏娃的一个试探。那其中比较大家都很熟悉的也是对约伯的一个试探。约伯记里面有记载，约伯是一个义人，然后魔鬼呢在天上地下走来走去，然后就到神那里面去来控诉约伯。他说约伯之所以这么敬拜你，是因为你给了他好处，各样的福分。如果你把他这些的好处这些福分拿掉的话，你看看他还是否还真正的敬畏你。所以神就许可魔鬼撒旦去试探约伯。这个试探是非常的厉害的一个试探。他不仅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而且他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牛羊驴子那些都有损失，他自己也是浑身生疮在泥灰里面，他有三个朋友过来劝他，也不能够劝动他。那直到最后他亲眼见了耶和华，才在这个炉灰里面来懊悔，因为从前是风闻有你，如今是亲眼见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魔鬼对约伯的试探也是非常厉害的。那不仅仅是约伯受试探，那我们如今在座的各位，我们有没有受魔鬼的试探呢？有的，彼得前书五章就说了，五章八节就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的仇敌魔鬼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无时不在，他在试探着我们。那我们再看试探的双方，我刚才说是魔鬼试探耶稣，也试探人，这人包括夏娃，也包括约伯。那我们的人会试探神吗？圣经里面有很多都是人在试探神，比如说生命记六章十六节里面有讲到，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玛撒呢是一个地名，大家还记得在玛撒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吗？玛撒呢，当时他们渴了没有水喝，所以呢他们就埋怨摩西，他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离埃及，我们在埃及有水喝，到这里都要渴死，要摩西给他们水喝。所以呢玛撒呢，他的这个意思就是在试探的意思，他们在试探神，他们不相信神会供应他们，所以呢这个是在玛撒，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在试探神，说神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水喝。所以摩西就击打磐石出水给他们水喝。那接下来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那这里面的前面是讲什么？是讲十二个探子到那个应许之地去。那回来之后呢，其中是有十个人说，我们这个好像进不去了，因为里面有什么样的人？哎，有巨人啊，这个叫亚纳族人，他们这个个子比我们高得多，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蚱蜢一样。所以呢这个神，他们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相当于还是在试探神，因为不相信神会把他们带入应许之地，是吧？所以这里就在讲你们仍然在试探我。诗篇七十八篇第四十一节也在讲，你们他们再三的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子。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人试探神在旧约里面是屡屡皆是。我们再往下看，那神的反应会是什么？正午的这个人来试探神，神的反应往往就是要惩罚他们，要灭绝他们。都是摩西向神来恳求，然后神才施怜悯才留下他们。为什么神会憎恨人的试探呢？因为人对神的试探，他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在怀疑神的身份，怀疑神的作为，怀疑神的什么身份呢？就是怀疑我们的神到底是不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他到底是不是一位守约是慈爱的神。当我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当我们没有食物吃的时候，神是否会供应？他们是在怀疑神的作为和神的身份。在新约里面也看到使徒在责备信徒在试探神，比如说使徒行传五章九节，你们讲到你们同心，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神的灵呢？就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门口，你们也要把他抬出去。这里讲的是哪两个人啊？使徒行传里面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在欺哄圣灵，说把自己的这个田地卖了，把所有的这个价银都奉献给教会，但实际上他留了一半。那所以使徒行传里面把他们这种行为称为什么？是欺哄圣灵，更是在试探神的灵。马太福音十六章一节在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在试探神。那他们试探神是在干什么呢？ 他们让他耶稣显一个神迹出来，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是他们不相信神，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你显个神迹给我看看，我才能相信你，就是不相信神的身份。所以让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我们这些罪人也常常在怀疑神的身份和神的作为。接下来我们看试探的内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难道我们常常说我们犯罪了是受了魔鬼的试探？难道我们自己里面就没有什么过错吗？就像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是吧？我常常祷告会上也在讲，我们说要阻挡魔鬼仇敌一切的攻击，但实际上魔鬼仇敌的攻击你的时候，你之所以犯罪了，也是因为你身上有软弱的地方。这个软弱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个人被试探，我们当然是被魔鬼试探哈，他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所诱惑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因，这个试探的内在的本质，它是通过我们内在的私欲来真正的来犯罪，来远离神的。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魔鬼他来试探人，他的本质是什么？这个试探的本质，他是要诱惑人来犯罪，诱惑我们来怀疑神的作为、神的属性，怀疑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和地位。试探之所以成为试探，是因为我们人里面的欲望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我们去犯罪。魔鬼的试探呢，只是一个外因而已。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试探本身不一定会使人犯罪，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属灵的光景来决定我们到底是否会犯罪。这是我们看到试探的本质，就是一句话，要使我们远离神，犯罪远离神。这就是魔鬼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身上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阻挡神的计划，使人来远离神。接下来我们看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举一个例子，是大卫的例子。他是大卫，他和拔示巴犯奸淫，在撒母耳下十二章里面，我们一看到是大卫他里面的一个罪恶的天性使他犯罪。那我们看到这个还有来自外部的诱惑，比如说约瑟他在埃及的时候当管家，他的主人叫波提法，那波提法的妻子呢就来诱惑他，但感谢神，约瑟他认识到他这样做是会得罪神的，所以呢他就抵制了，经受住了这样的一个诱惑。那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今天的经文，主耶稣被魔鬼试探，大家看是属于哪一种呢？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
外在。
对的，是外在的一个试探，是魔鬼撒旦用食物、用各样的荣华富贵，还有是否相信神的信这个保护来试探神，试探耶稣。那试探这个词呢，它的希腊文的名词，这个名词哈，它其实呢，它是比较中性的一个词，翻译成呢就要证明一下，它没有，它可以是中褒义的，一个是贬义的。所以圣经里面你去看，同样的一个希腊文的单词，它有的时候翻译成试探，有的时候翻译成试炼。比如说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那把相应的英文把它翻出来啊，但中文的话它有试探也有试验。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大家看到没有，当你处在一个试探当中的时候，是魔鬼在试探你，是魔鬼在利用你里面的私欲在试探你，对不对？但是同样的一个过程，如果你能经受了这样的一个试探，他这里怎么说了，当他经过试验以后，就是同样的一个过程，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从魔鬼的角度来说，魔鬼是在试探你，但是在神看来是怎么样，神是在试验你，就像魔鬼去试探约伯一样，是在神在试验约伯。 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是神耶和华神在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呢，这样的一节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当我们处在一个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处在一个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在试验我，不仅仅是在魔鬼在攻击我。那如果我们靠着主的力量，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胜过这样的试探的话，那我们就经过了神的试验，就我们的生命就会更进一步。第十三节说，那些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上帝、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是个人被试探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和所诱惑的。所以下面这个问题，上帝就神是试探人呢，还是试验人呢？试验人，神是试验人，因为神从来不试探人，引诱人去犯罪。那我们看，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神试验人的这样的经文，比如说创世纪22章，神要亚伯拉罕去献他的独生子以撒。经文里面是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生命记8章2节说，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们吃，是要苦练你们，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这里说在旷野里面，神耶和华神也在试验以色列人，目的是让他们终究享福。诗篇11篇第5节说，耶和华也试验义人，然后唯有恶人他心里是恨恶。所以这句话我们仔细品味一下，神之所以试验义人，诸如约伯这样的义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恨，对不对？他是爱，他是要让约伯的信心更加的增长，让约伯更清楚地认识耶和华。因为他约伯自己经过试验之后，他自己也说，我以前是风闻有你，如今我是亲眼见你。他更加的认识自己，更加的认识神。所以神试验我们，他的目的是好的，是要让我们享福，是爱我们，是要让我们更加的清楚地认识自己，更加清楚地认识神。这是神试验人的目的，和撒旦魔鬼试探人的目的是完全两样的。大家看到没有？虽然是同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神和魔鬼的目的是完全相反的。那神试验人的目的就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呢？属灵的益处。什么样的属灵的益处呢？诗篇66篇第10节告诉我们，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就像熬炼银子一样。我们这个银子经过这个熬炼之后，它会把除去所有的杂质，对不对？它就会越来越纯，就不会生锈。那彼得前书4章12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信心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基督徒他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说他一定要经历过很多的试探，魔鬼的试探，同时也是神的试验之后，才能显出来这个人信心到底是真是假。就像我们上堂的信息我们也说了，我说在座的你们有没有贪心？可能说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那是因为你没有把你放在那个可以贪的位置上。如果把我们放在那个贪官的位置上，说不定我们会比他们贪的更多。也就是说，把我们放到那个位置，就是神的一个试验，也是魔鬼的一个试探。那只有经过了这样的试验或者试探，我们的信心才能够显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清自己和认识神。刚才我们讲的这位作者 C.S. 路易斯，他自己也写到，他说在他的太太，他结过婚哈，他有个太太是美国人，叫 Joy。他们结婚的时候呢，那个太太已经身上有骨癌，几年之后太太就去世了，他就非常的痛苦，他就不明白，就神为什么要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后来他想明白了，也写了一本书叫《痛苦的奥秘》。他说，神难道不知道我的信心像纸房子一样吗？就像纸做的房子一样，你碰一下它就倒， 你的火一点一下它就会烧着。但是路易斯自己他不知道，当他经过这样的试验的时候，他就能知道自己的信心原来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他能够更加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试验，它可以同时也是试探，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但是神是总不试探人，他只是试验人，目的是要我们得到属灵的益处。好，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哈。约伯所受的是试探还是试验？对，既是试探又是试验，因为既是受魔鬼的试探，又接受神的试验。我感谢神，所以以后当我们看到这个有什么难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去劝慰别的肢体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到，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神其实在试验我们，目的是让我们得到属灵的益处，更加的认识自己，更加的认识神。接下来我们看这里这有幅图画是一个奥德修斯与赛人女妖，大家有清楚就看过这个故事的举手。有哈，荷马史诗里面的奥德修斯呢，他是一个英雄，他这个在外面打仗打了十多年是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他这个打仗胜利之后，他要回家乡，带领他的手下坐船回去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岛，这个岛上有女妖，有海妖住着，叫赛人，有很多的女妖。这些女妖呢，都是上面是人，下面是这个鸟，是鹰的这个身体。她们唱歌唱得非常好听，所以呢，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个水手开着这个船经过的时候，当女妖一开始唱歌，那动人的歌声就会吸引这些水手。就不由自主的就会把这个船开着朝这个石头上撞，或撞着这个船粉身碎骨，然后这些水手掉到海里，最后都被女妖吃掉了。这是在我们看来的话，女妖的歌声是一种试探，是一种诱惑。那我们的英雄奥德修斯，他当然也知道，那他要经过这一段海域的时候呢，他做了怎么样的准备呢？他就让所有的水手把他们的耳朵就那个蜡把它封上，这样的话他们就听不到这个女妖的歌声，就会免于试探。但是他自己呢，他没有灌蜡，他是让他的手下把自己绑在这个船的桅杆上。他说万一这个女妖的歌声是诱惑他的时候，他经受不住，但是他被绑住了，对吧？他也动弹不得。所以呢，他是做了这样的准备，那可以想象这个结果肯定是他们就自然就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试探。因为当经过那片海域的时候，当那些女妖唱起歌来的时候，那些水手就像这个哑巴，像那个聋子一样，因为他们的耳朵已经被封住了，他们就继续开他们的船。但是奥德修斯他能听到，他听到之后他也控制不住，他也要想挣脱这个捆绑，想要扑向那个女妖，但是绑住了动不了。感谢神，当他这个经过了这片海域之后呢，他们就安全了，度过了这样的一个试探。我为什么要举这样一个小的故事呢？我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很清楚我们的周围时时刻刻有魔鬼的试探和诱惑，所以我们是要做好准备的。你像奥德修斯他做了什么准备？对，他可以让那些水手耳朵封上，可以不要远离试探，对不对？他根本就听不到嘛，就不知道这些试探。那他知道自己可以听到，会有这样的试探，那他给自己有一个什么准备啊？给自己准备了一副绳索，把自己捆起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些准备。这就到了我们的第二个部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来面对试探呢？就应该要有所准备。做什么准备呢？我觉得做两个方面的准备。第一，是我们面对试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说要逃避试探。为什么说逃避？哈，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大家看到没有，都有个从远到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人犯罪啊，或者贪官去贪污啊，他不是一开始就犯罪的，不是一开始他就接受就敢贪污那么多钱的，都是一步一步的，从贪小钱慢慢的就是更多的钱，最后才成了一个巨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和亚伯拉罕分家的时候，他就选择了那上好的平原，最后呢就越来越搬，就搬到离哪里越来越近了，索多玛，是吧？离那个罪恶之城越来越近，后来那个城就被毁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探，它往往都是这样的，它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试探我们，在诱惑我们。所以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我们要远离试探。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是说要逃避淫行。这里面箴言书第七章也是讲类似的例子，他说要逃避淫妇哈，他说这个淫妇是用谄媚话来引诱，就像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去引诱约瑟一样。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像牛往宰杀之地，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自己自上几名。大家有见过这个网罗，就是可以网鸟的那个网吗？大家见过的举手。哦，有见过哈。啊，我有见过，我在我的岳父家里有见过。那种网呢，它是在一块空地上，两边都有树，它很大，就像我们的这个羽毛球，比羽毛球那个网子还要大。大概有两人那么高，它的丝很细，那个洞呢很小，因为那个鸟就飞不过去嘛。那夏天的时候呢，把那个一张起来，当我们这个到黄昏的时候，我们就去看有没有鸟被抓住。我们去的时候经常会有三四只小鸟被缠在里面。所以这个鸟之所以为什么会自投网罗，是因为它这个网它看不见，它飞得太快了，而且头这个一旦粘上之后呢，它就着急去挣扎，越挣扎它就越捆绑就越紧，它根本就不能够自己来摆脱。这不仅仅是天上的网罗，我还有一次看到这个地上也有一层网，就是为了保持这个水土不流失，它也有一层网放在下面。结果有一只小鸟，它也被脚被缠住了。所以看到这些网罗啊，就像真的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试探、这种诱惑一样。我们如果是不认清它的危险，我们自投网罗，我往往是不能自拔。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说，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然后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要逃避贪财的心，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我想这些大家都很清楚啊。我大家再举几个我们身边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要逃避毒品。我的儿子在美国读的高中，我有一次问他，我说你们学校有人卖毒品或者吸毒品吗？他有啊，他们在厕所里头。我说你千万不要去好奇，千万不要去尝试，不要去，要远离毒品。那我也知道曾经有一位警察，他是为了打入黑社会，因为黑社会他们都吸毒，所以你不吸毒他就很容易能看出来你是不是真的这个歹，是坏蛋，是可能是卧底，他就真的吸毒了。吸毒之后呢，没想到这个从此他这一辈子就戒不掉，他每年都要送到戒毒所，出来之后又犯。那是一个纪录片哈，讲的就是后来国家就说他，你不能再当警察了，你这样有损这个警察的形象，但是国家也会养着你，因为毕竟你是为了这个公事嘛，你去吸毒也不是说为了你个人的原因。但是他的一生就很悲惨，那国家就每个月只是给他那么些钱，然后他每年都要去戒毒所。这让我们看到这个毒品或者是其他的诱惑，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好奇，或者不能因为我们有逞强，说我心里很刚强，我吸一口毒品没有关系，对吧？但是我们身边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要远避逃离这些试探。还有一个姊妹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说大学毕业我们很多年经常会同学聚会，对吧？ 同学聚会嘛，二三四年过去了，肯定有混到好的，有混到不好的。那你说，如果你混得不好，你要不要去聚会？我们这位姐妹她就不去，她很有智慧。她说：“我是凡人。当我知道我身边的同学，特别是当年还有追过我的那个男生，现在都发达了，那我回来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对，我肯定会埋怨我现在的丈夫是不是太挣的钱太少。所以呢，她就很有智慧，她就不去，她就这个远避这样的一个试探。”那我自己有类似的试探吗？曾经有个大学同学，他委托我说，你在美国帮我找一个房产中介。我说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买三套房子，我一套自己住，两套出租。我说这个我当时的话，确实心里头，我正在读神学院，我心里就说实在说诚实的，我心里有一阵动摇。我说我如果不读神学院，我是不是也可以买三套房子，一套自己住，两套出租？但感谢神哈，当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之后，圣灵就责备我，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所以后来呢，我就让他们和中介他们自己去接洽，我就不管了，那我就要逃避这样的一个试探。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这个面对试探的态度，我们真正有智慧的做法是要逃避。第二点，当这个试探真的临到你的身上，逃避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忍受，因为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也是讲一个运动员长跑之后冲刺最后得了冠军，会给他一个冠冕。那这个神会给我们生命的冠冕，是说让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第二，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也告诉我们，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我们可以受的，并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所以我们相信神的信实，神既然允许这样的试探临到我们身上，只要我们靠着神，就一定能胜过这样的试探，能够经过神的这样的试验。我们从约伯的这个例子上也能看到，他最后他经过这个经受了这样的试探，神给他的福分是比以前加倍。我特意去数了一下啊，他那个羊后来是14000，骆驼是6000，牛是1000对，母驴是1000。他前面讲的都是他的一半，后来神给他的祝福都是双倍。这是说，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在试探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忍受。因为真正的忍受过、经受过这样的试探，我们会得到生命的冠冕，神会赐福给我们。那同时呢，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给我们这样的试探也是我们能够受得住的。好，那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三个试探，我们的主他是怎样胜过的。第一个试探是石头变食物。主导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会担心说，我们将来退休了，我们的这个养老金够不够啊？特别是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也常常会担心失业，担心中年危机。我说这个到了中年，我学的那些技能都过期了，失效了。所以那时候呢，没信主之前，我特别的勤奋，我会考各样的证书，考项目管理的证书，我还去学会计师证书，我还要去这个计算机的管理员的证书、程序员的证书。我想这个技不压身嘛，我总归是说失业了，我还找了另外一份工作。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忧虑，我在为食物在忧虑，我在为明天忧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日的食物，神都会赐给我们。我们不要为明天忧愁，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当我们基督徒遇到贫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不会会想着通过一个不义的手段，或是自己的方法，比如说诈骗、投机、取巧，去买彩票啊，去买股票，去拉斯维加去赌博，想到这些办法呢？我想那答案肯定是不会。那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 我们在上海有一个家庭教会的负责人，那他也失业了一年，整整一年。那他跟我们分享，他说这一年神真是信实的神，会给他的一切的供应。那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每个月给他都有不记名的匿名的这样的一个资助，所以专门奉献给他的。那不仅是钱，还有一些面包券，说有的不给钱，有时候给面包券，电影票都有。然后最后他自己上去，他分享了一篇道，他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的。确实是，不仅是有金钱的这样的一个供应，更多的是说他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失业了，这不用上班了，反正这个简历投出去了，那都交在神的手里面。他每天就花很长的时间来读经和神单独的相处。他说这一年的话，他其实他说他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所以我们看到神会供应我们的一切，不仅仅是食物，也会供应我们的他的话语。其实这个石头变食物更多的是在指，我们看当时的背景啊，是在指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没有水喝，没有食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神，神你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渴死饿死在这旷野上吗？我们在埃及多好，有黄瓜吃，有肉吃。他们其实是在什么？他们其实在不相信神的供应。这就让我们想起来圣经中另外一个人，扫罗王。他40岁的时候做了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他在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呢，在吉甲他要去献祭，求耶和华神来帮助他们。那么他在吉甲呢就等了7天，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些百姓都要散去了。这时候扫罗王怎么样？他说这个不能走啊，对不对？我再不献祭的话，这帮人都走了，这个仗怎么打？所以呢他就勉强献祭，就不等这个撒母耳过来，勉强献祭，用自己的办法，不该他献的祭他去献祭，对不对？应该是撒母耳献祭的，就得罪了耶和华。所以我让我们看到扫罗他是越位献祭，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就这件事情，就不相信神的这样的一个信靠。所以神最终是让他失去了他的王位。这让我们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可能不是食物，可能也不是水这么简单啊。当我们特别是碰到一些很经济上的困难，或者身体上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都要相信神的供应，神的保守。好，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受的第二个试探是拜魔鬼得荣华。我们常说魔鬼呢是撒谎者的之父，他这里在讲，他说这地上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荣华都是我的，这是真的吗？而且经上说他如果他不是错的，那至少他是有一点夸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看但以理书上第4章有讲，神使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降杯。当时巴比伦的这个王尼布甲尼撒他是不可一世啊，他见了他那个巴比伦，为自己的巴比伦的荣华来夸傲。如果神就给他让他做了一个梦，就是这个梦就是说他要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啊，在一个草地里面像牛一样吃草，一个国王哈，然后身披天露滴石，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像鹰的爪子，鸟的爪子，好叫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究竟谁在掌权，不是尼布甲尼撒，也不是魔鬼撒旦，是我们的神。所以耶稣说，如果我们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去追求那些属世的成就，所谓的荣华富贵和名声，我们到头来我们只会落得一场空，会失掉永生。第三个试探是从殿顶跳下来。魔鬼在这里其实是在断章取义，他引用了诗篇91篇11节到12节，但是他少了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他说啊， 主为你们为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保护你之前少了一句话，他说应该少了什么话呢？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少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是说你要行在神的道路上，行在神的旨意下的时候，神自然会保护你。那如果你是偏行己路，那神可能会管教你而不是保护你，对不对？所以看到魔鬼撒旦他的诡计之一，就是说因为也是看上去是神的话，但是呢他经常会把它缺少一点啊。那你如果你不仔细去听的话，你就会觉得以为神真的是这样，你会中了他的诡计。就像这个蛇去引诱夏娃的时候，他说吃了这果子真会死吗？神岂是真的说吗？就让你来怀疑神的话语。这让我们看到呢，我在我们的身边怎么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是说我们也不要随己意来求神迹，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一节有讲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也是要求一件神迹，对吧？为什么要求神迹？不相信他是神嘛，啊，让他行神迹来证明什么？那当我们去求神迹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陷入这样的试探。比如说我们生了一场病，我们要去求神来医治，那如果神没有医治你，你会怎样？你很有可能就会失去对神的信心，因为神他要么就不存在，要么他就不爱你，甚至更严重的，你可能会失去你的信仰。我有一个亲戚就是这样，那是我的二婶，她呢得了胃癌，她祷告很久，然后这个胃癌没有医治，最后呢她就这不信我们的主，他敢去信佛教了。这就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去向神来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动机啊，我们的这个一定要正确，否则的话我们往往就会中了魔鬼的诡计。前面讲的是面对试探的态度，第一个是要逃避，第二个是要忍受。那我们真正的胜过试探的法宝呢，就是两件啊，要依靠圣灵，依靠神的话。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耶稣被圣灵充满，他也被圣灵带领到旷野，最后第十四节讲到耶稣是充满圣灵的能力，所以说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带领和圣灵的大能，我们才能够抵挡住诱惑。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有讲到，它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是肉体的律，一个是神的律，对吧？他要靠着圣灵才能够胜过。第二，我们要靠着神的话，因为今天这个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回答魔鬼撒旦的那三句话都是出自于生命记六章到八章啊。我们人活着不仅要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中一切的话。我们要单单的敬拜神，我们不要试探神。所以呢，我们心里我们要能记住神的话，更重要的也要正确的理解神的话。就靠着有着这样的态度，有着这样的一些武器，我们才能够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来胜过试探。弟兄姊妹们，你们最近一次受试探是在什么时候？你有没有尝试去逃避？或者你不能逃避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学着忍受，靠着圣灵和神的话语来忍受这个试探？其实我们生活中的试探是每时每刻都有。也许你今天早晨开车来教会的时候，过红绿灯的时候，那个绿灯变黄了，马上变红了，这个时候你是一脚刹车还是脚油门？我常常是想踩油门啊，但是踩了之后呢，我常常就会后悔，我说这个不对，这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万一是说这个真的是闯红灯了，也是不好的一个见证。当你好不容易过了红灯，看到前面的车太慢，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超车的一个冲动，还是有骂人的冲动？这些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个试探。 比如说在家里面夫妻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这也是魔鬼的一个试探。圣经上会告诉我们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不给魔鬼留地步。看到没有？如果我们夫妻之间吵架，你好长一段时间不好，那最后是什么？受亏损的是夫妻两个人啊。最后你们很有可能就会因为夫妻的关系，会影响到其他的关系，跟小孩的关系，跟弟兄姊妹的关系，甚至会影响到你的信仰。所以这个吵架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也常常会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比如说我有的时候跟太太吵架，我们基本上是说会在这个睡觉之前要把这事情解决掉，要不是我跟太太套近，要不是太太给我道歉，要不然那个晚上你肯定睡不好觉，或者叫睡不着觉。那么在家里头跟儿女之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试探。当我们的儿女好像是不听我们的话的时候，你是否会凭着血气去管教他？你是不是会惹儿女的怒气？那我们常常也看到有的父母会去，就是说去打孩子，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一打的话就会打出来问题啊。这样的例子我们身边皆都是啊，有很多。那跟我们的父母之间也有这样的试探。我们知道父母年纪大了，他们会唠叨，他们会根据他们的生活经验啊来跟你讲你这个孩子该怎么带啊。这个时候你的试探是什么？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父母太唠叨了？那你是上一辈的人吗？我们的小孩是我们的小孩，我们该怎么带就怎么带，对吧？如果你处理不好，这也是给魔鬼留了地步，会造成这个父母之间的一个不和。在教会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试探，当我们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会觉得对方没有尊重我们。当我们被别人善意的提出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脸面还挂不住。但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要做的一件事情，确实是要尊重，要感谢给我们提出这样意见的一些弟兄。因为真正给你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的人，往往是真心爱你的人。俗话说这个忠言逆耳，对吧？能够给你说出批评的意见的人，常常是爱你的人，希望你能够长进的人。当我们听到小道消息的时候，我们的也是一个试探呢。啊，你是会继续的传播这样的一个小道消息，还是说留言止于我？还有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有来到教会，结果呢也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来关心我。可能我是我连续感冒发烧了两个礼拜，我没有接到任何一个电话。这个时候你心里头，对你来说也是一个试探，你会觉得教会怎么会没这么没有爱心？这个教会怎么这么缺乏爱心，没有爱呢？算了，我不来这个教会，我去别的教会。这是一个试探，但是很感恩的啊。我见到我们身边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就做得很好。他是一个寡妇，那先生去世了16年，他一个人住。那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都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但是他呢就一个人。那常常是有的弟兄姐妹会想到他，会邀请他去，但是也有偶尔的时候会想不到他，没有任何一个人来邀请他。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听得非常受感动。他说，与其你去这个自怜，叫 self pity， 还不如说没人邀请我，我去邀请别人。所以呢他就做得很好，他就邀请那些在教会里面也是单身的一个人的，他就邀请他们去餐馆一起吃饭，一起过圣诞节。我们也很有幸被邀请过。所以这个姊妹，她身上就让我们看到，当我们遇到这样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样的。最后，我们在工作中也常常会遇到试探。当在工作中有捷径可走的时候，但是这个捷径不讨神的喜悦，你会不会去走？比如说有个客户跟你说，你只要给我好处，这个订单就是你的，你给还是不给？比如说当你的论文马上就是说就要发表一篇论文，然后你的职称才可以上去，但是你这个论文的数据呢总归是做来做去总归是差那么一点点，你会不会 去动那个心思说去编造这样的一个数据，去发表这样的一篇论文。这都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试探和诱惑，但感谢神，靠着主的恩典，圣灵的大能，靠着神的话语，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胜过魔鬼的试探，得到生命的冠冕。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做一个胜过试探的门徒，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增长，更加的信靠神，走这样一条属灵的天路。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通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跟凡事跟我们一样，你凡事经受了试探，只是没有犯罪。让我们看到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神的话语，我们也能够也可以胜过试探。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求你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无论是在家里、在教会，还是在工作当中，你的圣灵都时刻地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胜过试探。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